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节目。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了在河南郑州发生的这个特大暴雨所导致的巨大的人道灾难。那么我们全面的进行了一个分析啊。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做一点补充，因为我看到网上还有一些更多的消息出来。那么上一期节目如果大家没有看的，我建议回去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在昨天发的。那么今天我想补充的这几个小事例。其实从这些小事例当中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上一期节目讲说这个国家真的是没救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些小事例，我们想一想，自己去品一品，这国家是不是真的没救了？那么我先更新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说在郑州的五号线，地铁五号线是最严重的。网上有很多的视频，很多的这个乘客被困在地铁里边，水已经淹到了胸口，已经有一些视频，有一些图片展示出说，这个在地铁站有很多的躺着的浮尸啊，已经死亡的一些尸体，相信他们是这次的遇难者。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算作那个媒体公开的那12个死亡名单里边的其中一部分呢，有可能还有更多。但是网上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车厢里边这些人并没有被救出来。并没有死亡一部分，救出来一部分，而是有大量的乘客死亡。那么我们不知道到底哪种说法是真的，至少我们知道官方的媒体是不可信的，它是没有公信力的。现在可能需要的就是这个曾经在地铁五号线里边的这个人啊，站出来现身说法。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这样人出来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这个谜团就是郑州五号线地铁里边。被困的群众啊，被困的这些乘客到底有没有被救出来？到底有多少被救出来？有多少人已经遇难？这个是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至少官方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下边我再讲几条我看到网上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说是有意思，真的是本身这是一个灾难，但是这个灾难当中呢，有些事情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光怪陆离啊，就像我之前做期节目讲的，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啊，就是这些妖孽都出来了。我们先看，在17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德国曾经有一个这个降雨，然后造成了一些人的损失，对吧？这个主要是在德国的一些小城镇里边，因为它挨着这个山呐，有山体滑坡啊什么的，确实有一些伤亡啊，并不是说像郑州这样的大都市啊，并不是。但是呢，这个中国的媒体怎么报道的？我们看中国的报纸上写的是洪灾折射了体制的巨大失败。如果这篇文章把它的这个地名改一改啊，把德国改成中国，把它的莱茵河莱茵区啊改成郑州，我觉得这篇文章的立论啊，包括它的这个里边的证据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读一段，把德国改成中国。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及时疏散危险区，并向公众正确传达即将到来的危险的严重性，那么原本可以挽救多少生命？看到没有？毫无违和感啊！但是如果真的把德国改成中国，把莱茵改成郑州的话，这篇文章会被迅速删除，作者的账号会被迅速封号，甚至这个作者本人都可能会被抓进去啊，都会被警察找上门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标准啊！德国发生了事情，中国的媒体说这是体制的失败。如果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敢质疑说这是体制的失败？你敢质疑中国的体制？敢质疑中国政府？那你完了啊！那么中国的媒体怎么报道自己呢？很简单，就是不报道，或者是淡化这个灾情的严重性。我们看到，就在郑州已经灾情严重到这个程度了，大雨都下了这么多天了。造成这么多人的伤亡了，现在甚至这个数字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中国的主流的官方媒体党媒啊，它的头条的报道这些封面报道对此只字不提。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人民网、光明网、经济日报和新华社这些网站的头条，我们看，要么是学习党史，要么是学习习近平讲话。网上还有人对比了新闻联播。在疫情最严重的当天播出的时候，整个节目只有一小部分，极小的一部分，讲到了中国南方的水灾，而且是几句话带过的。对于郑州发生了什么，几乎是只字未提。上期节目做完之后，果然有五毛给我留言，说这个媒体大面积的报道，怎么能够说没报道呢？确实有报道啊，但是我们看怎么报道的呢？ 还不是正面报道？比如说我们看央视主持人，他就说了，说这次的这个灾情的应对啊，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次应对很有样，然后说是这个非常的全面，然后保障的非常好，好一通的夸。你们想拍马屁可以，但是用得着这么着急吗？现在死多少人都还是未知数，现在还有多少人被困，汛情都还没有结束，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拍上马屁了，就好像那些遇难者、受害者在他们眼里根本不重要一样，也确实并不重要。换句话说，就是人命在共产党眼里是最不值钱的，是最没有价值的。中国人死点不算什么，无所谓，政权才是最重要的，让你们爱国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这些人都是韭菜，都是奴才，都是奴隶，主子的地位、主子的特权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些所谓的奴隶啊、韭菜，他们也真的不辜负韭菜的这个名头啊。我们看这个网上有一个视频，就是郑州暴雨之后，附近的这个饮料厂的仓库被淹了，饮料跑到大街上，然后郑州市民纷纷上街干嘛呢？去捞饮料啊，去占便宜，在这洪水当中去捡一些可乐呀、雪碧来喝。说中国人的命不值钱，这不是说我说的，也不是共产党这么认为的，而是中国人自己就表现出自己并没有那么值钱，自己首先就完全不自重啊，就不尊重自己。你说他们真的是饿到喝不起饮料了吗？我觉得也不至于，但是他们就想占点小便宜，这点饮料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重要。那你说这种心态啊，这种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这种价值观能让人瞧得起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事情，同样的，在一个灾难当中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现。由于这个暴雨，有些地方大停电，其中有一个军校就遭遇了大面积的停电，数百名的毕业学员点亮了手机，然后干嘛呢？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然后网上有人评论说，你们有功夫在这唱歌唱红歌，还不如去救灾呢。最后我们再看一个，郑州的高铁站因为这个暴雨暂停了，其中有一个是交响乐团，他们也被困在了这个车站。然后这个由孩子组成的交响乐团在老师的指挥下开始干嘛呢？开始快闪了啊，开始演奏我和我的祖国。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背后的心理学，背后的这个社会学，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的个人价值是不存在的啊，或者是非常低的，他没有个人的思想，没有个人的主见，没有个人的独立的意识，他们需要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是需要一个虚构的概念，不管是什么爱国主义啊、祖国啊，这些概念来赋予他们价值啊，这样的话他们做人才有价值。就像说啊，所谓的没有国哪有家，对吧？没有家哪有你，就是说好像没有这个国家就没有人民一样，就像是说没有城墙就没有砖头一样啊，这是很可笑的。这个城墙是由砖头组成的，没有砖头才没有城墙，对吧？这个国家也好，社会啊，或者城市或者家庭，都是由个人组成的，没有这个个人体现不出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价值，那么这个国家再强大是没有意义的。国家的强大就是要体现出个人的价值所在，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权利。但是中国现在崇尚一种集体主义，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党的螺丝钉啊，都是这个社会主义当中的一个这个工具人，你会随时被一个更高的权力拥有者以这个崇高的理想为借口把你牺牲掉。中国人都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是韭菜，不管你现在是中产阶级也好，还是底层的人也好，甚至是亿万富豪也好，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从上到下没有几个人是真正在这个社会生存的时候有安全感的啊。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他们没有安全感是为什么，不是说因为你没有钱所以没有安全感，有钱人更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钱不是他的，他的钱随时会被共产，因为没有独立司法保障他的人权。看这次的这个郑州的大雨所导致的这么多的现象，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我在上期节目都讲过了，这一期主要是看到一些零星的一些事件有感而发，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个国家也是一个价值观完全扭曲的国家，并且这种党国体制它的这种权力集中的给人民洗脑的这种体制不会走得太长远的。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